弟兄姐妹早安。没有想到这么多年以后再回来还是觉得那么熟悉，尤其刚才又看到老面孔特别高兴。八年不是一个很短的时间，也发生了很多事情，不过很感谢主，教会一直在祷告中纪念我们，让我们在这段时间里面也经历到神很奇妙的作为。今天早上想要跟大家来分享这段经文。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其实对不起跟大家报告一下，这个是我们前年的那个年底圣诞节布道的第二场布道的路上，其实我们是这张车这样子去，那一张车这样来，他们跑到我们这个车道来，然后他是四脚朝天的压在我们的车子上面，所以你们看到那个有一个大轮胎，那个是我们的车，我们就坐在里面。所以我们的同工我们帮我们驾车的同工跟他的太太就两个人就当场就昏迷了，然后救护车来，让我是手断了，还不知道我这个地方也断了。然后那时候就急着救我们的同工，没有，我先生跟我都没有注意到我们自己。后来等到我们到了医院以后，发现这个山区的医院，因为我们的同工立刻就送往山下的 ICU 去了。然后我们在照 X 光的时候，山上还告诉我们说他们没办法处理，要叫我们下山。后来我们下山，我们就想说到基督教医院治疗比较方便，没有想到基督教医院说对不起，我们医院也没办法治疗，请你到医学中心。所以我们就到了清迈大学的医学中心，他看到我的手说还好，这个没有生命的危险，你要上石膏也可以，但是会很慢，要半年才能好，但是你这个地方很严重，你要在一个礼拜之内立刻开刀。我才知道我这个地方全都裂了，现在看不出来哦，因为台湾的医疗还是很好的，我夸口一下我们台湾的医疗，就缝在这个里面26针，然后我这边有3根钉子跟2个螺丝，就在这个地方，然后手也架了一个钢板。很谢谢教会哈，为我们祷告，所以得到教会的信息，为我们祷告，又为我们奉献的时候，我心里真的感觉到很温暖，也很感谢教会。那时候就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哈，我们每一天可以这样呼吸，好像都不是理所当然的哦。我们能够这样自由的呼吸，实在是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活着，还有什么事情比服侍神更有价值？那今天早上其实我给丁长老的经文是马可福音的5章1到20节，可是那经文有点长哈，我就发现我选的经文太长了，我又给他跳过来，因为都是这段经文来讲都是对观福音，内容是一样的，所以我用路加福音来谈的话，可能只有一些细节不一样，内容都是相似的。我今天想从这段经文来跟大家谈这段经文有点长哈，我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这段经文，我们或许可以从头来看一下。这个地方讲到他们到了葛拉森人的地方，就是加利利的对面，耶稣上了岸，就有城里的一个被鬼附的人迎面而来。这个人许久不穿衣服，不住房子，只住在坟茔里。他见了耶稣，就俯伏在他面前，大声喊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求你不要叫我受苦。是因耶稣曾吩咐污鬼从那人身上出来，原来这污鬼，这鬼屡次抓住他，他常被人看守，又被铁链和脚镣捆锁，他竟把锁链挣断，被鬼赶到旷野去。耶稣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名叫群。这是因为附着他的鬼多，鬼就央求耶稣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里去，那里有一大群猪在山里吃食，鬼央求耶稣准了他们进入猪里去，耶稣准了他们，鬼就从那人出来进入猪里去，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投在湖里淹死了。放猪的看见这事就逃跑了，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众人出来要看是什么事，到了耶稣那里，看见鬼所离开的那人坐在耶稣脚前，穿着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看见这事便将 被鬼附着的人怎么得救告诉他们，格拉森四围的人因为害怕得很，都央求耶稣离开他们，耶稣就上船回去了。鬼所离开的那人恳求和耶稣同在，耶稣却打发他回去说，你回家去，传说神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他就去满城里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我想要跟大家为什么来今天从路加福音来看，没有从马可福音，是因为我在思考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往前看的时候，我就发现第一节到第三节，同样是这一章，路加福音第八章，我就发现第一节到第三节呢，谈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为什么一个人他是不能够完成大使命的。那个第八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的时候呢，他这段经文讲到耶稣周游各城各乡传道，宣扬神国的福音，宣讲神国的福音，跟他去的人还有十二个门徒，还有被鬼附的，被疾病所附的，还有被治好的几个妇女。那耶稣讲到这一些的时候呢，就特别提到一件事情，这些人呢是用自己这些被医治的人或是鬼被赶出去的人呢，他们就用他们身上的财物来供给耶稣跟耶稣的门徒。我特别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就想到传福音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每一个人都应该参与的，而且参与这个传福音的工作是一个彼此的一个配搭。耶稣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是借着不同的人在各城各乡传福音，然后也栽培门徒。然后过去呢，你可以看见哈，耶稣呢，他是在加利利的这个各会堂里面传道，这是过去。可是第四章的时候告诉我们是过去，可是在第八章第一节的时候，耶稣是周游各城各乡传道，然后到宣讲神国的福音，是现在一个模式。那宣讲神国的福音是预告一个神国的来到，正式宣告一个事实，就是神的国度正在降临，每一个人都可以进去。那神国呢，当然神国有在旧约其实就已经提到，神国其实是神作王掌权的地方，所以在这个西班牙书的时候，耶和华除去这个刑罚，然后赶出仇敌，是因为耶和华在他们的当中，所以就不怕惧怕，就不再惧怕灾祸。另外呢，耶稣周游各城各乡的传道呢，其实完全不需要人的供应。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他完全可以，我们回想一下，我们如果读四福音的时候，耶稣可以再叫门徒去打几条鱼嘛？我们大家记得这个打鱼吗？他们觉得不可能的事情，可是耶稣一叫他们往哪边去，打到的鱼根本吃不完呀，网都破了。耶稣难道不可以叫门徒再去打鱼吗？也可以多招几个有钱的税吏呀。有撒该那么有钱，还可以还给穷人四倍，不是吧？也可以多招几个税吏啊，有钱的税吏。然后我们不要忘记，耶稣还用五饼二鱼喂饱这么多人哎，难道耶稣不可以供应他自己的宣教工作吗？我们也可以想一想哈，耶稣还让那个鱼的口里面可以得钱，有没有？我们可以看见这件事情，这个在四福音里面都有记载哈。耶稣有太多的方法来供应自己的宣教，可是他偏偏用了这几个卑微妇女的奉献。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这些妇女是用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跟耶稣的门徒。这些妇女呢，所获得的财物，我告诉你，在当时那个时代比男人困难呐。女人的名字根本不会被，女人这个角色根本不会被记载在里头的。可是呢，他们得财物这么困难，他们却甘心乐意摆上，因为他们回应主。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发现，他们是回应主，他们把握了一个机会回应在主的身上。耶稣传福音的方式是什么呢？耶稣传福音的方式就好像我们读这个使徒行传，耶稣是从这个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然后耶稣不是只停留在自己的本族本乡，耶稣要出去，所以耶稣出去。但是跟耶稣去的有谁呢？这个地方讲到有十二个门徒跟几个妇女。我们不要忘记，耶稣的学生里面有渔夫，对不对？ 刚才提到的有税吏，然后你要知道还有分瑞党的，他们个性很不一样，背景不一样。昨天我们还谈到政治立场不一样，政见不一样，可是这些人他们竟然能够为着传道的缘故他们合而为一。那你要知道当时的这个社会的这个妇女社会地位跟今天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共同来完成这个使命。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不管你是一个怎么样的角色，就是因为他们宣讲神国的福音。那当然在耶稣这个妇女的这个团队里面，这几个妇女很活跃哈，因为他们过去是在黑暗的势力当中，他们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被鬼所附哈，然后他们去寻求耶稣以后得着医治以后，他们就愿意跟随耶稣一起做见证。耶稣的大使命不但是颁布给他的门徒，当然也包括所有今天我们要愿意跟随耶稣的人，今天我们都能够成为耶稣的团队来积极投入这个大使命。不过我在想一个人是不能完成大使命的，所以我们再继续往今天的经文来看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格拉森被鬼附的这个人，我们从看他，我们再来看看我们自己，看看这个世代究竟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跟神的心意有什么关系。所以第一部分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恳求不要再受苦。我们不用花太多的这个时间来研究鬼，因为鬼是确实存在的。虽然我们是可能是一个福音派的教会，可能大家跟我一样，我们没有什么经验是被鬼附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在约翰一书提到，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怎么样，握在那儿子的手中。所以虽然属神的人一定蒙保守，可是我们可以知道一件事情，不信主的人，或者是我们说还不认识主的人，或者不相信主的人，很有可能都是被鬼瑕疵或是被邪灵所影响，因为这个世界在恶者的手中，其中包括这个随从今世的风俗啊。我常常在泰国的时候，我刚才在早晨主日学的时候跟弟兄姐妹分享，泰国是一个鬼电影很兴盛的一个国家，他的鬼电影拍得非常好。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很怕鬼，虽然他们笃信佛，他们很怕鬼。但是我常常告诉我泰国的学生，这个张牙爪舞的鬼其实不可怕，这个披着羔羊皮的狼怎么样才可怕，那个装作光明之子才可怕，这个口吐白沫啊，这边大喊大叫的并不可怕。我们人里面的仇恨苦毒自私诡诈，那个才可怕。所以我常告诉我们的 学生，在泰国的学生，我说你不要怕那个鬼，因为你看到他你就跑了，你都吓死了，你以为是那个长头发看不到脚，这个青面獠牙，然后这个白袍，我说那个你不要怕他，因为你看到他你就跑了嘛，你都吓死了，你要怕什么呢？我说圣经告诉我们，那个魔鬼是很漂亮的，声音很动听的，很柔和的，你被他吸引的，你追他的，不是他来追你。弟兄姐妹，我们从今天这段经文来看，在二十八节，在约翰福音二十八节提到说，求你不要叫我受苦。这个为什么呢？因为鬼知道最后审判的时间还没有到。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是施行拯救，他再来的时候才会施行审判。所以三十一节提到这个无底坑是暂时幽禁邪灵的地方。所以这个在启示录就提到第五位天使吹号我看见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他开了无底坑，就有烟从好像大火一样，那日头天空都因这烟就昏暗了。然后就讲到他们的结局呢是永火，在马太福音提到。所以这个永火呢，在马太福音的地方也有提到，就是那个是神为魔鬼还有他的魔鬼的使者所预备的，这个永火是为他们预备的。好，我们知道魔鬼知道的比我们多，但魔鬼不是无所不知的，只有神是无所不知。那鬼呢，能同时同一个时间存在多的地方，但是它不是无所不在的，只有我们的神是无所不在。鬼呢所能做的比我们多，但是呢它不是无所不能的，只有神是无所不能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他没有这个鬼可以对我们有一些威胁，可以有一些利诱，但是他没有权力命令我们这样或是命令我们那样。鬼的存在呢，对我们有威胁，但是不会致命。今天我们的生命的主权是在神的手中，所以在这里鬼就央求耶稣说，要耶稣的准才可以。所以始祖犯罪其实是受魔鬼的这个影响，想知道自己是不知道的，就被这个邪恶的这个灵所吸引。所以我们今天应该从圣经来看鬼的存在跟工作，我们不要高估它，但是我们也不要轻忽它邪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这段经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征兆哈。这个鬼呢是知道一些隐秘的事情。你看哦，耶稣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呢，耶稣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也还没有得着荣耀。可是耶稣出来工作的初期呢，也很少人知道他是上帝的儿子。即便是跟他朝夕相处的学生，他的门徒跟耶稣整天相处在一起，他们也不能肯定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可是你看这里，你看这里，这个鬼呢虽然是远离 人群哦，可是他在这里可以高声的对耶稣喊出二十八节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这个是很不合常理的。当然使徒行传也曾经记载那个被鬼附的人说，哦，保罗我认识，耶稣我也认识。所以魔鬼可以知道一些隐秘的事，或者是说被鬼附的人知道一些隐秘的事。然后还有第二个特征是他们惧怕耶稣。附在人身上的鬼呢，不管你什么时候这个看见耶稣，他们是怕的，因为鬼是认识耶稣，也知道有部分堕落的天使呢已经被神幽禁在那个黑暗当中，所以附在人身上的鬼是怕耶稣的。当然鬼也会怕我们基督徒，但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拥有这个权柄呢，撒旦是可以随时欺骗我们欺骗我们。这个被鬼所附的人呢，远远看见耶稣就跑过来，他看见耶稣跟耶稣的门徒就跑过来说，求你不要让我受苦，所以就赶快下拜耶稣。我就想起来有一次保罗在那个腓立比传道的时候呢，他看到他遇到一个被鬼附的一个使女，这个使女好像有一点不怕保罗，然后呢还跟在保罗的后面帮保罗好像传福音一样。保罗在前面走呢，传耶稣呢，他就跟后面在跟在保罗后面喊，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喊很厉害呢。这个对你们传这个救人的道，你们要听他。哎，你觉得这个鬼讲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嘛？他跟在保罗后面，保罗传福音，他就在那个背后。可是，一直这样喊的时候，保罗就烦了，保罗还是把他们赶出去了。所以，基督徒是被鬼怕的，鬼是怕基督徒的，也就反过来这么说。那我们除了知道这个鬼的特征呢，我们也要来知道一下，那个是属于灵界，神让我们知道也许就是这么多，但是我们来看一看我们人的光景。这个被鬼附的人是很可怕的哈。至少我们不管是从马可福音，我们从路加福音，我们都可以看见这个被鬼附的人，他是不穿衣服，不住房子，只住在坟茔里。而且呢，这个鬼屡次抓住他，他被人看守，他被这个铁链啊、脚镣呢捆锁住。然后呢，他把这个力量大到可以震开，可是又被赶到这个旷野去。可是现在呢，他那个在这个他的表现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见他昼夜在坟茔里和山中叫，然后用石头砍自己。这件事情发生在格拉森郊外旷野那个放猪的地方。犹太人不吃猪，我们都知道，因为法律上呢猪是不洁净的。如果他们不吃猪呢，也不是拿猪来献祭呢，那么我们可以大概就知道一件事情，他们这些人很可能就是养猪来卖来赚钱的。但当然也有可能这不是是一个外邦，如果不是外邦人居住的地方呢，就是他们是利欲熏心的人，用这个来跟外邦人做交易，来交集。所以这段经文呢，我们提到这个人是住在坟茔里面，而且当时呢这个 这个坟茔是一个洞穴，那个洞穴就是像我们想想那个耶稣复活的时候那个大石头被滚开那样子的这样一个洞穴。那格拉森人呢，他面对鬼的态度他怎么样呢？他是很无奈的。这个被鬼附的人，我们知道他处境很可怜。如果我们是格拉森人，我在想我们应该也蛮无奈的，因为力量很大，你自己常常没有意识啊，你就自己伤害自己啊，而且可能还会伤害到你周遭的人，没有办法，只好用这个铁链呢，把手脚呢给他捆锁住。那他可以被捆住又挣开，旁边人根本没有办法。就好像我们人面对生命呢，一种无奈的态度，我们无奈的选择绑住这个人，然后对被鬼附的这种邪恶的力量呢，其实我们人是没有办法的，我们人没有办法。而且我们可以看见格拉森人面对耶稣的态度，耶稣到格拉森是为了这个被鬼附的人，这个人他的鬼被耶稣赶出去，耶稣要借着医治这个人给格拉森这个地方要带来平安。你想想看，如果你身边有一个人整天疯疯癫癫尖声乱喊，然后呢周遭人受到他的那个干扰，耶稣来了，耶稣医治他改变他，那个吵闹的现象没有了，那个鬼怪的现象没有了，是不是带来一个平安？可是你看这些人的态度，他并没有感谢耶稣，他们是直接的拒绝耶稣，把耶稣赶走。那我们来想一想，为什么这些人会有这些反应呢？因为他们不愿意耶稣来改变他们已经习惯的生活，或者说他们已经习惯受到鬼的搅扰，他认为鬼搅扰这是正常的。当然我们人有习惯一种生活状态的时候呢，我们就会以为这是正常的。所以耶稣来本来是要赐给格拉斯人平安的，但是没有想到他们认为是耶稣干扰了他们的生活，他们拒绝这种改变。弟兄姐妹，这好像是我们今天人的光景，不是吗？我们好像蛮拒绝改变的。那这里的人物除了格拉森的众人，当时耶稣问鬼的名字的时候，鬼还回答耶稣说我的名字叫做群，他们住在一起。这个好像是我们人没有蒙恩以前的光景，我们没有穿衣服，没有穿衣服的人就是没有羞耻感吧。我们人没有认识耶稣以前是不是没有羞耻感的？他不住在房子里，根本就没有稳妥嘛。我们人没有认识耶稣以前是一个不稳妥的状态，住在坟茔里就是好像就在死亡跟黑暗的边缘。我们不愿意跟主有相关，就是因为我们不愿意面对我们真实的状况，所以我们不愿意跟主有相关。我们不愿意跟主有相关，我们害怕现在就受苦，我们想要现在眼前可以抓住的暂时有的东西，或是我们可以说抓住我们暂时有的享乐。这个人屡次被鬼抓住，没有办法彻底的挣脱，然后呢又被人看守，是因为他不被人信任，他是一种孤单跟人隔离的状态，他又被脚链脚镣给捆锁住，他是受约束又没有自由的。你有没有发现这个人其实很像我们的光景，很像我们没有认识神的光景。他被鬼赶到旷野去，我们面对罪恶面对鬼，我们没有抵抗力，我们就让他处置我们了，我们任由他来处置了。可是弟兄姐妹，什么是神的旨意呢？有些我不知道我这个是不是我没有开吗？哦，对不起。有些解经家就解释哈，耶稣要去格拉森赶鬼哈，这些鬼知道耶稣要来。你知道这段经文的前面是什么吗？是耶稣平静风浪，所以呢，这个魔鬼就兴风作浪，做一切可能的事情，就拦住耶稣不能去。我是非常相信这个哈。当福音要进去一个黑暗势力地方的时候呢，你想要传福音给任何一个人的时候呢，包括一个远离主的基督徒，我跟你讲，魔鬼都会动用他一切可能的力量来拦阻你，这就是魔鬼的工作。但这种时候呢，我们也不必害怕，也不要害怕，因为呢，传福音是 惹动魔鬼的怒气，但是你要欢喜快乐，因为神的旨意是一定会得胜的，这是神的旨意。所以神这个旨意它只有一个目的，是什么目的呢？这个加利利湖哈，是在那个犹大地，下面是约旦河，然后底加波利，格拉森就是在这个另外一边。耶稣正好横渡整个加利利海过去，为了这个人走这一趟再回来。我们可以说耶稣是特别为这个格拉森被鬼附的人专程走这一趟加利利海过到那里。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印象，约翰福音第四章提到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耶稣是为了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所以耶稣必须经过那里。那弟兄姐妹，耶稣要去到那个格拉森就是因为这个被鬼附的。但是你看这个人信主以后呢，他的亲属家乡在底加波利那一带传福音，而且传得很有果效，就好像这个丢掉水罐子的撒玛利亚妇人一样，他一得到耶稣的恩典以后，他就把水罐子都丢掉了，他就跑到那边城里面去跟众人说耶稣怎么样用他的恩典得着他。弟兄姐妹，耶稣来到格拉森只有一个目的，他上岸走到旷野当中就是要医治这个被鬼附的人，救他脱离这个捆绑。其实耶稣蛮疲惫的，你想看才经过这个平静这个风浪，耶稣在船上怎么样都已经睡着了嘛，可是他依然要来到格拉森这个地方，依然要来完成他的任务。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见耶稣主动找到他，这个被鬼附的人他在痛苦当中身心都受到捆绑，他完全是没有指望的，可是是主耶稣主动找到他。他还没有开口以前呢，神的恩典就已经临到他，他还没有恳求主以前呢，神就已经对他施行了拯救跟医治。弟兄姐妹，这是神对罪人的态度，神的恩典早就存在我们之先，我们不过是在历史的时间点上跟神早已经预备好的恩典相遇。在雅各书二章十九节说到，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怎么样？魔鬼也是信的，却是战惊。但是弟兄姐妹，你知道一件事吗？魔鬼不认识神的爱。这个人就跟很多人一样，他拜耶稣，他称耶稣是至高神的儿子，可是他不希望跟耶稣有关系。跟今天很多人一样，弟兄姐妹，我们潜意识里面不希望神在每一件事情上面做我们的主。可是当我们被神找到以后，我们跟神有关系以后，改变就发生了。对于拯救人，我们的主耶稣是积极主动的，我们也当积极主动在拯救人的灵魂这件事上。耶稣不愿意人受苦，可是他愿意用怜悯拯救人的时候，神不愿意看我们受苦的。我们被罪恶捆绑，有平静风浪人能力的那位耶稣呢，却甘愿在人的手下受害，被羞辱，被钉十字架。为什么呢？因为爱。弟兄姐妹，这个是魔鬼不认识的，爱使耶稣能够甘愿牺牲自己来成就这个救恩。魔鬼虽然猖獗，不过他抵不过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就是要爱跟拯救。我们可以看他心里明白过来，这个格拉森被鬼附的人，不好意思，跑掉。好，这个是这个是刚才我提到的这个你可以看见格拉森在什么位置，然后耶稣怎么样跨过这个海老远的来到格拉森的面前。弟兄姐妹，这个格拉森被鬼附的人呢，住在坟茔里面，附近又有放猪的。就犹太人的观点来讲呢，这个坟地是不干净的嘛，对不起，那猪是不干净的，他们不吃猪肉，所以这一群被巫鬼附在身上的人，他们就自我伤害，用这个本人被一群鬼附的，他就用石头伤害自己，可以说是一身的污秽，又脏又臭。他是一个很悲惨没有指望被人放弃的人。 这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在得救信主以前呢，我们在神看来都是一样污秽的，我们都是有罪的。我们也许不一定明显的像这个被鬼附人的外表特征一样，但是我们的内心如何呢？耶稣提到人里面的污秽，在马可福音特别提到，他说我们人里面是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放赌、骄傲、狂妄，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的。我们真的不知道自己的情况，真的就像这个格拉森被鬼附的人一样，一直到我们的鬼被赶走以后，我们才明白过来我们是如此。到了信耶稣以后，我们才能知道自己真的是一个罪人，看见鬼离开的那个人坐在耶稣的脚前穿着衣服，心里明白就明白过来。弟兄姐妹，人心比万物都诡诈。我们说我们用法律来规范，我们用条例来规范，我们有警察来取缔，我们有社会舆论的约束，有良心的管制，这些都是失败的，这些都不能够管制人心的那个败坏。所以遇见耶稣以前，这个人只能住在坟营里，坟营就是死人的地方，活人住在死人的地方，这就是魔鬼的工作嘛。活人就是住在死人的地方，求神帮助我们。以弗所书说我们过去都是在过犯之中的，然后神叫我们活过来，这是一个基督徒的经历。我们原来是死的，现在是活的，但他还是住在死的里面，好像圣经说的，虽然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我不知道哈，像我早晨起来，如果我看见堆的 满桌的工作，坏脾气就在我的里面出来。我们读圣经读的越多的时候，我们好像看别人越来越看不顺眼，我们就觉得自己还蛮不错的。求神的话，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能够除去我们里面这个鬼。我们像这个被耶稣赶出去鬼的这个格拉森的这个人一样，他能够被鬼赶出去，鬼被赶出去以后呢，他坐在耶稣的脚前，你想可以坐在那里是一种轻松自在的状态吧。如果我们不轻松不自在，我们战战兢兢站着都会发抖了。可是这个人竟然坐在耶稣的脚前，是一个轻松，是一个稳妥，是一个自在的状态。他穿着衣服了，他本来是不穿衣服，不知道羞耻的，现在那个羞耻感复辟的他，他知道过去是多么不堪的，认识主以后他有耶稣的义袍，然后他心里明白过来了。心里明白过来的人就可以认识神跟属灵的事，他就认识神跟属灵的事。这种改变是因为认识了神的爱，得到了经历到了神的爱。弟兄姐妹，在马太福音就特别提到乌鬼离开人身上以后呢，到无水之地过来过去，要寻求安歇之处，可是魔鬼找不到。然后呢，这个却寻不着，于是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空闲，打扫干净，修饰好了，就另外带着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那里。然后这个人的情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这是格拉森人的光景。唯一能够得到拯救的，不是道德，也不是物质的满足，而是耶稣的全能。所以弟兄姐妹，你可以看见哈，上帝所造的万物里面呢，最舒服的地方是我们的里面。所以魔鬼喜欢在我们的里面，魔鬼耶稣喜欢住在我们的里面，魔鬼也是喜欢 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感谢主哈，在这个耶利米书就说到，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坏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是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叫你们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我们如果爱一些东西过分呢，我们里面的那个贪婪啊、不平啊、愤怒啊，就容易让鬼能够进来，然后搅动我们。所以原来鬼留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里面会有很多的黑暗是我们自己不知道的，我们也身不由己。不过所以在以弗所书就是特别说到，我们不要给魔鬼留地步。 求主帮助我们，魔鬼扰乱我们的生活，所以我们不要给魔鬼留地步，而且我们不要让那些东西一直影响我们。在福音书上面说到，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人要得自由，而且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成为奴仆的人。所以弟兄姐妹，耶稣是为这个缘故来到世界上，他要释放我们，要释放那一些一生因为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所以我们要知道，他们很害怕，他们就求耶稣离开他们，这个是世人的光景。然后呢，他们看见这个2000头猪的那个价值呢，比一个人的生命还重要。撒旦常常用这种价值来捆绑人的心，使人拒绝主，远离主。可是耶稣照他们所求的上船回去了。圣经上这样告诉我们，一个需要救恩的地方，但是他们却求主耶稣离开。有时候神会很糟糕的答应人很无知的祷告，不是神糟糕，是我们糟糕。神会按着我们的糟糕的祷告来回应我们的那个需求。在诗篇就诗人就有提到过，他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却使他们怎么样，心灵软弱。这些格拉森人就是这样对待耶稣啊，请耶稣离开。然后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意思就是你干嘛要干扰我呢？鬼说话其实代表很多人的说话，很多人的说话，因为这个世界在恶者的手中。我们可能承认这个宇宙万有是上帝来掌权，可是我们却有时候不愿意让神来干涉我们的人生。你可以看见37节，格拉森四围的人都怕得很，他们害怕是因为不认识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怕鬼来报复，他们也害怕物质上的损失，然后他们甘愿用2000头猪来拯救一个人的灵魂。然后鬼很懂得这个利用人心，那格拉森人不愿意耶稣在他们当中，就落到一个光景当中。弟兄姐妹，求神怜悯我们。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格拉森人呢的光景，我们如果说不早早的这个让这个鬼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一个这个彻底的出去呢，我们如果还像格拉森人那样说，主啊你出去吧，我还要这个东西，那我们就是糟糕了。发泄情欲以后只会带来更多的痛苦。格拉森人不信主，他已经习惯主这个在他们的这个当中。我们在宣教工厂我们常说主以外的东西，这是应该很厉害的领受。主以外的东西其实都是盗贼，主以外的东西都是盗贼。你听起来是很你说传道你讲得太坚决，可是确实是如此。你不要以为宣教士看起来好像是受苦的，是牺牲的，但是很多宣教士因此在宣教工厂上是非常软弱的，他透过这个 宣教的工作就好像盗贼的工作一样。所以求神怜悯我们，魔鬼可以给我们短暂的快乐，短暂的富足，但是之后他会给你的那个锁链更大。但是耶稣爱我们，他要我们悔改，能够跟得上他那个的爱世人的那个步伐。我们要放下我们自以为的宝，好像这个鬼被赶出去的人一样，才可以明白我们神医治我们拯救我们。然后我们要除掉我们那个很了不起以为的那个惊人力量，我们心里才会明白过来，我们才会穿上衣服。最后我们来看这个恳求主跟他同在。这个鬼使人恢复这个鬼使人伤害自己伤害别人，所以鬼一出去以后，这个人就找到他自己可以穿上衣服。很多人说，如果这个主耶稣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群，因为我们多的缘故。那很多人就会回答说，讲我的时候有时候讲我们，学者说讲我们的时候呢是魔鬼在讲话，讲我的时候是这个人自己在讲话。可是我觉得不太好分。不过我们可以知道一件事情，群这个字呢在希腊文本来就是在形容这个罗马军队的一个营或是一个旅的部队。当时罗马 占据这个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呢，他们一定是看过这个很庞大的这个部队哈，所以这个鬼在讲什么呢？说哎，注意哦，我是6000个人，这么大的力量都对我是没有办法的。鬼从那个人身上出来以后，进到这个猪群里面，他就闯到这个湖里面，这个被耶稣赶到这个山崖底下，投到湖里死了。然后呢，放猪人看见了，就赶快啊，跑去告诉人呢、啊。所以经文才会记载说，那个人坐在耶稣的脚前，穿着衣服醒过来了。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耶稣要答应鬼的要求啊？我常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想到主耶稣答应这个鬼的要求，无非是希望这个人快一点得到拯救，哪怕是早一分钟都好。主耶稣不要这个人受苦，主耶稣如果看到我们受苦，他比我们还要着急，他宁可早一点把我们救出来。弟兄姐妹，这个被鬼辖制的人丧失了人最基本的一个需求，没有羞耻感，没有安全感，没有正常的人际关系，什么都没有了。你可以看见这是一个对照，受辖制时跟鬼被赶出去的时候，其实这是我们每一个宣扬主名的人，或者被神呼召要宣扬主名，我们的光景就是如此。我们被辖制的时候，我们得释放的时候，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对照？蒙恩的人最明显的就是恢复正常了，我们抛弃旧有的生活方式，我们开始新的生活方式，然后我们这些这个过去这个，我就想到这个亚当跟夏娃，他们犯罪以前，神叫他们是在伊甸园当中，在创世纪第二章，就是修理跟这个看守，修理跟看守，在原来的意思就是侍奉神的意思。原来我们恢复了。我们被神赶出去那个鬼，我们明白过来以后，我们应该要是一个侍奉神的人。我就看了以后，我就很感动。原来我们被仇敌掳掠的时候，我们是随着罪性去生活。当我们得到这个救恩以后，神就恢复我们原来他造我们的样子，就是要侍奉他。侍奉他怎么侍奉呢？就是要跟随。当这个格拉森人都求耶稣离开的时候呢，这个蒙恩典的人说他恳求跟耶稣在一起，他恳求。弟兄姐妹，被鬼迷惑的人他不要主，心里明白过来的人他才会要主，所以他恳求要跟主在一起，他要跟主同在，时刻跟主同在。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还有的时候说我现在有困难需要耶稣了，我现在还好，耶稣你去帮别人就好，我现在还可以自己帮自己，这个还不是完全的跟随。这个人是一个彻底求跟耶稣任何时候都在一起的。求主帮助我们，什么情况我们求主与我们没有求主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就还没有真正的跟随主。我们真正的跟随主是我们要求主跟我们在一起。今天我们身上的鬼如果被耶稣赶走了，我们恢复正常了，我们不再伤害人了，可是周遭的人还是害怕，他们还是怕耶稣。想想今天这个世界上的人对福音的反应是怎么样，我不知道你传福音的经验，像我在学校工厂，我就老感觉传福音不是那么容易的，常常被拒绝。特别是我们在不管是穆斯林的地区，或者是佛教势力很强的地区，或者是精灵崇拜，因为我做少数民族，精灵崇拜很强盛的地区，他们拒绝是因为不愿意接受改变。或许我们都想福音真好，我们巴不得我们周遭人都是基督徒，我们可以享受他们的良善跟美好，十一奉献真好。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常常说上帝啊，我们的房贷还没有缴清，我们有这个事情还没有完成。我们说读圣经真好，但是我们跟耶稣讨价还价，我们的视力不太好，不能读那么多圣经。我们觉得聚会真好，但是我的时间不够啊，我一个礼拜就只能来一次敬拜神。弟兄姐妹，耶稣带给人生命的改变，也要带来生活方式的改变。所以这个改变其实有时候不是那么吸引罪人的， 我们是罪人，我们希望巴不得周遭人都是基督徒，我们可以享受他们的良善跟美好，但是我们常常忘记了我们对我们周遭的人不是那么良善这么美好。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耶稣带给我们生活生命的改变，其实也要生活方式的改变，这种改变真的不是那么吸引我们这些罪人的。当耶稣带来改变的时候，我们总是不是那么欢迎的态度迎接 所有神给我们的改变。所以当这个人再次的恳求主要跟主同住的时候，他的意思就是说，主耶稣你去哪里我要去，你做什么我也要去做。跟随主的人已经要知道谁是他的主人，鬼离开的这个人身上以为了不起的那个惊人的力量的时候呢，这个就不再是他的主人。工作、产业、金钱不是你的主人，你也不是自己的主人，只有耶稣才是。跟随主的代价就是，主啊，我的主权给你吧。有在在这个路加福音也说到哈，这个有人对耶稣说：“耶稣啊，你无论往哪里去，我都要跟随你。”真的好感动，对不对？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有这样跟耶稣说：“耶稣，你要我去金三角，我就去了；你要叫我去哪里，我就去了。”可是我没有看到后面要付的代价。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弟兄姐妹，不是生活安逸不安逸的问题。我在台湾，我本来就是一个军眷家庭出身的，我也不是富裕的家庭出身。但是讲的不是你放弃你优渥的生活而已，讲的可能是你要放弃你本来规律的生活跟安定的环境，这个是要你要放弃的。耶稣在讲，跟随我不是一条容易的路，你要跟随我，你要付代价。所以圣经里面讲到耶稣用跟随我来呼召他的门徒超过20次，然后在福音书里面就你就可以读到门徒就丢下工作还有家人就跟随耶稣，他们是立刻舍了网跟了耶稣，记得吗？他们是立刻舍了船告别父亲然后跟随了耶稣，是立刻跟完全的。所以我们可以看一看哈，我们需要顺服。你看爱主的人他是顺服的，顺服主怎么样来给他一个带领。这个人他跟主要求说，主啊我要跟你在一起，哎，主耶稣有没有让他跟？没有，主耶稣说你回家，你回去你家里面去。虽然跟主同在好得无比，但是回去做见证是一样重要。耶稣说你回去吧，所以38节到39节耶稣打发他回去说，你回家去传说神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他就满城，圣经讲他是满城哦，注意听哦，我不是只有在这个城哦，他是满城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弟兄姐妹，耶稣对他另有安排。耶稣说你要留在家乡为主做见证。弟兄姐妹，耶稣的话一讲以后，他就听话，他就顺服，他就照着去做。格拉森人拒绝赶走耶稣，耶稣就叫他留下来，你就是要留在这样的一个地方，这是耶稣的做法。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跟不信主的人做见证，或是拒绝耶稣的人做见证，我们总觉得怎么那么难，但是我们还是应该顺从，这是主的安排。你看这个人，他们都把耶稣赶走了，耶稣叫他说你老了来，你留下来，你留下来继续做这个事情。弟兄姐妹，耶稣要他用他蒙恩改变的生命来活出神的恩典，在这些拒绝耶稣的人当中，这是耶稣要做的。耶稣做这么大的事情是在他的生命当中持续做的大事。弟兄姐妹，主来不是要叫我们受苦，主来是要叫我们的生命得丰富。我们曾经都像那个被鬼附的人一样，我们真的很苦很苦，我们伤害自己也伤害别人，我们可能也很多恐惧， 也恳求主不要再让我们受苦。我们在座的一些人人生的经历可能真实就是这样吧，因为我自己就是这样一个经历，我相信在座很多人是这样的经历。但是我恳求主帮助你明白，你明白过来以后，你看这个人明白以后，明白过来以后，他恳求跟主同在，而主就在我们当中要做成何等大的事，你知道吗？众人叫耶稣离开，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就回去了。到42节43节这整章经文里面，他说因为他知道湖那边还有两个人在等他医治，38节耶稣叫这个人，主耶稣打发他回去的时候呢，就传叫这个人传扬神在他身上做何等大的事。这是主耶稣对这些赶他出去人，主耶稣有没有放弃？没有嘛。如果这些人赶我走，耶稣就放弃了，耶稣不会把这个人，这个被鬼附的人留在这个当中做见证。然后还没有完，还没有完，39节，你看，你看怎么说？这个人不但是回家做见证，如果你再回头看马可福音第25章20节，他在底加波利这一带是很大，我刚才给你看到地图，我没有办法细讲，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马可告诉我们，耶稣离开推罗，经过西顿，然后又往底加波利的境内到加利利海，耶稣再一次经过回来了。这一次耶稣再回来，哎，好多人来找耶稣哦。可见这个格拉森被鬼附的人见证有没有产生果效？有，感谢赞美主。而且在马可福音第7章告诉我们说，有一个人带着耳聋舌结的人来见耶稣，求他按手在他身上，就是这个人做见证的结果。他说我本来是这么不堪的一个人，我本来是被鬼辖制到要死的人，耶稣都可以救我，怎么不能救你呢？所以这些人就来到耶稣的面前，跟随耶稣，要听耶稣的教导。弟兄姐妹，我们感谢神。我要做一个结论了，我们的身心也许在过去我们都受到捆绑跟辖制，我们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是需要被拯救，但是我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时候，神使我们活过来，神使我们活过来只有一件事情，就是要经历他在我们生命当中要做成何等大的事。而这何等大的事是什么呢？跟宣教跟传福音有关的。你不是坐在这里享受这个恩典而已，你要去做成主在你身上托付的这件事情。求主耶稣帮助我们工作的果效不但是让耶稣再次回到这个地方经历到了，我相信我们看见这个人的见证所带出来的果效是一样的大。这也就是我们在宣教工厂当中，我们经历一件事情，上帝在宣教工厂当中为我们成就做了何等大的工作。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也许在座的各位在这里都经历过人生的艰难跟不堪，但是我们是被你拯救的，我们是蒙爱的。虽然恶者在这个世界有辖制，但是你的旨意是要救我们，而你救拔我们只有一件事情，你要让我们经验到你要借着我们做成何等大的事。求你把这个宣教，把这个传福音的使命给我们，让我们跟着这个教会在这里一起经历你自己的作为。谢谢主，荣耀归给主，祷告靠耶稣名所求，阿们。谢谢大家。
谢谢。